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接下来马上收听到的是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我们首先回顾历史，1870年的时候呢，缅尼托巴是加入了加拿大，然后加拿大就变得很大。
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带给大家的是，反正一直都是轻松，就是咱们的主旋律就对了哈。
嗯。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 Financial Review 的一条报道。我觉得行动最近你不觉得这个话题新闻话题太多了哈？
是的。
昨天也是，你看，生怕我们的话题不够，卡梅伦和英国女王又来加入了我们的这个新闻话题当中去。
我觉得英国女王那句话就是，她那种机智和幽默哈，就是第一个人跟她说，她说我是在那个负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的这个安全的，她第一句话就是 bad luck。就你说这个回复之快啊，我看了 BBC 的报道，真的。
所以超长待机也是有原因的啊。那这话题很多，我估计小伙伴们，我们像平时在一块搁一块聊的最多的就是，哎呀，钱又毛了，
真的是又毛了。
哎，就钱更不值钱了。
没错。那么因为整个经济环境呢，和受欧洲还有日本的传染，咱们这澳洲呢也开始是降息降上瘾了哈。
对。
目前呢是把这个现金利率下调了 0.25， 降到了1.75%， 也是历史新低了哈。
对，反正会不会还有历史新低还真的难说，因为我们看到坊间已经有传说，咱们央行呢完全可能不排除仿效欧洲和日本的央行呢最终就直接把利息给取消了。但我们知道有些欧洲国家它还是负利率的，还有
日本可能也是负利率了啊。那么在过去的12个月内呢，澳元通胀率一直是维持着较低的水平。
是。
啊，那根据专家的预测，在2018年的年底之前，通胀率都是会低于 2% 的。
是啊。通胀一低，那意味着大家就不爱买东西，不爱花钱了，那不行，不是给政府吃药吗？那你要给政府吃药，政府就给你吃药哈。所以现在咱们这个，我觉得这个利率就像特别需要一只谢霆锋。
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降息就来了。那么就在澳洲储备银行宣布降息到 1.75% 之后呢，金融市场是立即就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澳元对美元的汇率是跌破了74美分。
哎，可能大家在一起聊的时候还是会说，其实看咱们澳洲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啊，就业形势还凑合，对吧？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国际大家庭这个班级里面还能算个中不溜，跳不了级也留不了级。但是央行也警告大家了。
是的，他就说通胀率可能会不按照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出牌哈。如果通胀率是继续低迷，那么继续降息，直到降到没有，也是有可能的。
对，
关键前一段时间咱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就是，负利率这个事情呢是本来就是不可能的，都因为不可能是放着就是收钱啊。当然，这个问题关键是究竟是我们的通货膨胀率走低，还是说有迹象显示我们开始进入通缩的状态。
哎呦，
后面就比较恐怖了。
哎，到通缩了就更恐，就是这个还是也是大家后来这个经济界的人士和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哈，这个经济话题。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有不少的这个央行已经就推出这个零利率了哈。
是。
尤其这个急先锋，我们讲的日本的央行仍然是做人做事就是要自己对狠一点，所以已经推出了这个负利率。
是的。
哎，
这央行大家当时就猜测啊，是不是一个大型的收费保险柜啊。
哎，就你存钱在我这儿，我帮你看，你得给我付钱，对吧？哎，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咱们澳洲有一个很知名的经济学家最近就说过，澳联储很有可能会在六月份的时候再次降息。
哎，那是不是这个房贷压力就会稍微小一点呢？
哎，
对吧？
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澳洲的，我们的悉尼晨风报说存钱快没利息了，是吧？存钱没利息，咱们就得想办法创收啊。
对，开源和节流嘛。
对，两
咱开源了嘛，对，现在到开源的这问题。
对。
啊，最近呢新州政府推出了我们很多人童年时期非常熟悉的一项创收业务，就是空瓶换现金啊。
你干过没有？
那个一般就是台湾叫保特瓶，就是咱们那个大罐的稍微卖的贵点儿。
对，行情油桶一般贵一些，就是饮料瓶稍微便宜点。
曾经在08年前后的时候呢，这个回收这个瓶儿的价格在北京是急速的下跌。
对对，
当时跟我说的是因为金融风暴的影响。
所以它可以影响到很小的生意。
没错，没错，我当时是非常真的信了。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当时因为你知道，以前我是特别喜欢卖报纸和那种硬纸盒，那价钱比较高。但是后来就是告诉我，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也是金融风暴，所以报纸当时跌价跌的，我都简直不想卖了，你知道吗？我宁可惨
在这种行情比较惨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商业道德，就是不要掺沙子掺水之类的。好，
说
扯远了，
说扯远了。这个空瓶换现金是个什么样的政策呢？大家听清楚，哎，这是一条致富信息，就是废弃的饮料瓶咱们可以换一毛钱的澳币了。哎，我们给大家算了一下，咱们比如说每天利用业余时间，争取在这些人流拥挤的车站啊，捡个10个空瓶应该问题不大。一年就是365块钱澳币，
实打实的净收入啊，这是。
对对对对。就是比政府给的，就是这些啥的税收政策，现在提到这些，咱都还看不见。这个比较实在哈，我觉得就环保、健身、创收三管齐下，就是而且三手都硬。
那么最近呢，为了减少新州各个公园还有海滩啊、河道内的这种废弃的饮料瓶的数量，新州政府是决定推出了这个所谓的空瓶换现金的政策，鼓励民众将废弃的饮料瓶送到指定的回收点。其实这个东西政策之前在南澳就有执行过哈。
对。
关键这问题就是说，你送到指定的回收点完，这车费呢可能比你捡这360多块钱还贵，
就是油价是吧？你多攒一点嘛，多攒一点可以把成本降低，或者几个邻居一块拼一拼。啊，这个空瓶换现金政策在未来5年里，让公共场所据说是废弃饮料瓶会减少上百万个，但是消费者们在购买饮料时呢，就会多花一点钱。大家你没得听错，就是那种以为多喝就可以多攒空瓶计划，就是不是又落空了？就说领导是有大智慧的这个话，这是个金句哈，送给大家，不用客气。
关键是你要捡别人喝剩下的瓶儿，不要靠多喝去弄瓶儿啊！当然，咱们回过来说这个，
还得自己不喝。
哎，对，新州的州长的贝尔德就说了呢，从明年7月份开始，把这个饮料瓶呢送到指定的回收地点的民众将可以获得刚才说的这个1毛钱的这个奖励啊，一个啊。所以呢，以后有习惯随手扔空瓶的人可能就要注意了。
你扔的不是垃圾，
就直接扔钱，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哎，扔钱了。那据了解，这个政策的奖励金呢，是由这个饮料制造商来提供的。那前面不是给大家说了吗？你虽然他还你一毛钱，但是你在买的时候，这个买饮料也会多花一点钱。羊毛不会出在猪身上
啊，这个是一个宇宙真理，就是这样的。
这制造商还是挺机灵的哈。而且你看，这皮儿也不用担心自己再派人手去收集了，有人给你送到指定的回收站。成本不高。我其实当时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一声，如果把皮儿给它洗干净了，可不可以回收的时候价格再给多点儿？
啊，咱们常说一句话嘛，就是套路太深，没有真诚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哎，所以在这个，但是在这场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很欣慰的听到一些诚实的声音，比如说澳洲清洁日的发起者，他就对新州政府的做法提醒大家说。记住了，从今往后飘在河面上这些不是垃圾，那都是钱呢。
哎，其实不光是这个人的问题啊，可能有一些回收的公司就会从中获益。
哎，
那么鼓励这些公司去进行更多的回收，可能最初的初衷从两个方面可能都有考量啊。
好，前面算过账了，就是风雨无阻捡一年一天十个瓶儿是几百块的收入，而且是无噪音无污染拉动内需求了发展，那么无投入无产出赚的天天笑开花的一个好事儿。下面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更进一步哈，这个更 advantage 的一个致富节目，就是澳洲空气您值得拥有。
是，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加拿大华人卖这个新鲜空气到中国引爆这个争议之后啊，咱们澳洲人呢表示不服，放着大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不输给这个枫叶国那个大国的好空气呢，居然不知道如何开发利用，这是暴殄天物的这么一个行为。哎，
所以这种创业的冲动是按捺不住了，咱们也要开始卖咱大澳的新鲜空气了。
最近几年呢，中国的空气质量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令人担忧。于是呢，两个澳洲人就突发奇想，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咱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自由呼吸的空气装进瓶子里面，就卖给中国人去吸。
这个大家可能想问一下，每罐的价格是多少？好，18.8块8。好，给大家就重要的话说三遍。
吸一口就发发。
还真是，约合人民币呢是100块钱不到。现在这个产品人家已经上架了，在易贝上面呢就已经开始开卖了。
哎，那么这个量是怎么回事呢？刚才说这一罐，咱们就说一下，这每一罐空气呢可以进行130口的深呼吸，它是怎么介绍？
口大还是口小啊？ 就关键是
肺活量有关。
哎，每吸一口气，平均摊下来的价格呢是7.7。
嗯，
有一种感觉是，来，我们干了这一罐澳洲空气，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
哎，那曾经从事过机械工程工作的这个两名澳洲的创业家呢，是设计了一个空气的搜集系统，并且使用多种过滤器和喷嘴，把本地的空气，就是一大罐空气，就压到这一个小罐里去，
压缩空气。
哎，压缩空气。嗯。
嗯，同时呢，他们把这些罐头还做得挺漂亮的，因为可以做一种旅游纪念品嘛。
嗯，
让游客可以把这个澳洲的气息带回家去。
关键是人家有不同的口味儿，你知道吧？就是不同的地区，
嗯，
空气就味道不一样了。比如说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这个蓝山，
嗯、
是吧？还有那个 Bondi Beach， 就是邦代海滩，还有黄金海岸，这、
嗯、
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嗯。
我想来一罐王致和口味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开玩笑，还有塔州和那个 Yarra Valley 的空气。那么从每个地点收集到的空气，你刚刚讲了，这口味是不同的。
嗯，
哎，刚才讲的有蓝山。
嗯，
蓝山呢，我们知道树特别多哈。
哎，就好多桉树哈。
哎，那邦代的呢，在海滩上冲出来很多海带。
嗯
嗯，海龟，充满了海龟和海带的气息。
嗯，当然了，这个有些这个自信心爆棚的买家呢，竟然把这个标价是标到了420块澳币啊！
你觉得咱俩是不是很奢侈？咱每天都在吸着真金白银的感觉。
那是从哪儿吸上来的这股气？
哎，但是有时候商业。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又军团菌不是爆军团病爆发嘛，因为水冷系统空气，我每天吸的就是、
嗯，
我现在对我自己反复感冒已经是深表怀疑了。看商业世界，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看不懂哈，因为大家说，就真正眼里有商机的人是上可卖天，下可受地，当中还可以卖空气，
实现了这个愿望哈。
对，哎，你看过那个海尔军长没有？那傻儿军长，
没有，
就是、四川的那个原来讲的反傻儿军长，当年他卖过一泡犀牛屎，我们大家来重温一下这一段经典的桥段。
你在花圃上摆的啥子？
你看那个油，
看那个
这个东西，
看不出来，
是不是啥子油？
不是油哎，
不是油，不是油，啷个又拿恁个好块花布来垫起啊？
真是的，这个事情
不是油，不是油，
不是油是啥子？
看样子是牛屎哦。
牛屎，哪一个来卖牛屎的哦？
你们还笑？我敢说，肯定是牛屎。
你个好眼力，说对了，是牛屎。
啊，牛屎拿来卖钱喽？你啷个不摆几条蛔虫来卖钱喽？
哎呀，
你们不说嘛，风来卖钱噻。
是扯的。
牛屎是牛屎，我这个是不是一般的牛屎哦？
牛屎都是牛屎，还有啥子不同哦？
有，牛有好几种，有水牛、黄牛、沙牛、果牛，还有牦牛。最小的要数第一锅牛，最稀奇、最尊贵、最不容易看到的是犀牛。这就是犀牛窝的屎。犀牛产在国外，犀牛屎乃名贵药材。哎，你这个药有啥子好处啊？听到？
听到？
说这个药你清火、退火、消火、灭火、败火，化肿块、去淤血，好处多多多哟。
犀牛屎啊！太珍贵了，上一次我爸爸看到看到要死了，都是吃了犀牛屎，你活着来了。
哦，
是说我要买，我要买。
小兄弟，等一下，等一下，哎。各位，你们都是看到的哦。老实跟你们说，这点药还是我祖祖传给我爷爷，我爷爷传给我老汉儿，我老汉儿传给我。我是外乡人，路过桂龙码头，盘缠用完了，万不得已才来出卖猪牛哟啊！有眼力，有见识，早点动手哈！两个钱一包，明码实价。
哎，我来包，我来包。
真的，真的，真的。
几包啊？你来拿去，拿去了。
我
两包，两包，两包的。
我
两包，我的两包。明天请早，哎。
然后给大家重温的就是当初也是比较火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叫这个傻儿军长中的一个片段啊。当时身无分文，他就想起了去找了一泡牛粪，把它给大家吹嘘成这个犀牛粪，然后这个呢还有治病的功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个骗子他其实骗局并不是很高明的
。关键大家信，你知道吧？
对，你信了你就中招了哈。那其实当中有一句话，当时特别特别引起，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时有个人问，就说你这么想钱，连牛屎你都卖，你怎么没想去抓一把风来卖呢？咱真有了抓风的来卖了。所以这所以樊海是这个有先见之明的哈。所以我们的很著名的，我们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泰戈尔就曾经说过一句话，生活中从不缺乏商机，是我们的眼睛缺乏发现商机。
泰戈尔真厉害。当然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么一个情况哈。我们接着来看另外的，就是说眼看着咱们就往美国去，对吧？特朗普大叔呢，离美国总统的位置是越来越近了。
对，
本来就比较容易情绪化的美国人民，终于要饼不捞坐不住了。
这饼不捞坐不住的表现呢，具体临床表现就是开始病急乱投医了。情急之下打起了好邻居加拿大的主意。其实一方面在想这个办法，但另一方面有人就找到了商机。这个又是一个商机哈。有人就因为特朗普衍生出了这种商机，就是帮忙找加拿大的伴侣结婚，移民到加拿大的网站。
就受不了美国了是吗？
对，之前因为他们也互相推诿过 Justin Bieber，这个我们知道的。就请这个加拿大领回去，加拿大说售出货物概不退还。那他现在呢，加拿大又看这好邻居之间就是互相
当然婚姻是不能儿戏的啊，但是世界观呢是决定了方法论，就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对，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今天好多都是跟商机有关，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条呢跟这个吃的有关。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吃以民为民以吃为天，这个来自于韩国的 Daily 啊 NK North Korea 这样的报道。
他说朝鲜政府为参加5月6号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七大的代表们提供了各种零食，各种零食荟萃居然是多达了30多种。
品种挺多的。那么这个报道当中说给党代表哈，这人大代表提供的党代表其实是零食呢，是他们平壤金杯体育综合食品工厂生产的。我想不是造汽车吗？这个包括的零食，我觉得挺有我童年的回忆。我现在都吃不着这些了，像江米条，小时候吃过吧？
现在也有，
真的？
在澳大利亚还能买着呢。
我发现澳大利亚的零食比中国好像大陆那边好像慢了几个节奏哈，就在回顾我们童年。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能有更多的地方的，比如说像台湾的、香港的，还有东南亚的。
对，
他们还保留了很多很多传统的，比如说江米条。
我昨天看到，我说好多年没吃过江米条了，还有果酱包、巧克力派、蛋黄派哈，到时候还有麻花，牙口不错。小蛋糕，还有草莓味的小饼干。哎呦，这妥妥的公举心呢，小公举的心情吃这个草莓味。
反正就归了包堆吧。这个口味，这个各种口味的零食是一共有30多种。那么平壤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就表示，代表们通过此次七大的特会，才能品尝到由金正恩馈赠的各式人参果哈。不过这是零食啊，
怕人参果了。
是不知道吃了会不会长生不老？
为了给与会的代表提供充足的供应，我觉得还有营养，当然也可能哈。食品厂在不久之前就开始大量的生产零食了。
这种奢侈方式应该要注意一下。
那么据说还有消息灵通的人士援引了一些代表的话说，能品尝到金杯，怎么看不舒服？金杯食品厂生产的食品是地方党员们的愿望，不是中央党员。这个党代会期间，代表们不仅可以品尝零食，还可以带回家。作为留念。
这些零食基本上没有成为纪念品的可能性吧？
应该在
上面吃完了。反正在我这儿是不可能的。
你就不说，你如果能在那儿去参加党代会，我觉得真的挺不易的。看到这个消息，很多的网友就留言说，有这么多好吃的，代表们不哭不闹了。凡是来捧大宇宙超级无敌大将军场的，都会送给旺旺大礼包一份。
那么还有网友就说了，对此次党代会零食大礼包没有银河系第一美食辣条表示不满。
你很生气吧？
非常生气。 而且主要是拉低了这个会议的档次，
档次太低了，连辣条都不配，标配。那当然也有网友说，马上不是六一儿童节要到了吗？
哦、
所以郑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平时爱吃的小零食，说明他也懂事了。
说句实在话哈，这次这个金正恩参加党代会的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哈。
大在哪儿呢？我们看到朝鲜当地时间5月6号晚上，朝鲜自己的官方电视台是播放了朝鲜领导人，就是从胎盘里自带史上最强80后光环的这个光环金。金正恩当天呢是在朝鲜劳动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上面讲话，期待会上的金正恩呢没有穿朝鲜这个非常这个传统的人民装，而是罕见的穿上了深色的西装，上面我看到有竖条纹，不是横条纹，还有灰色的领带。
竖条纹好。那网友们呢纷纷自发的给这个穿西装发表讲话的金正恩呢配上了歌词的 OS。
这个歌词是这样子的，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八戒心，我的爷爷早已在我的底盘上烙上了剪印。这网友挺损的。当然除了打扮的光鲜亮丽之外，这个恩还是在会议上表示了说，朝鲜作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为实现世界的无核化而努力。
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咱们先放一边，但是世界无核化是朝鲜这个努力的方向，
努力的结果也是。
对，
其实还是说了的，我们经常现在说一句话，就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哈。这套路玩的深呢，就没有人当真。
哎，没错。那么写这个这么长的稿件，其实归纳下来呢，干活就是天空飘来的4个字儿，
干活哈，这三个字儿，三方怂了，认怂了。但是怂不怂不管，反正会后呢，朝鲜中央电视台还特别报道，反复报道说，这个朝鲜不久将发布重大的特别报道。所以网友就开始猜测了，不知道是不是开完茶话会之后呢，发完小零食的这个光环君会宣布参加下一季的超级减肥王真人秀节目。
The Biggest Loser 是吧？所以这个人生的剧情呢，真的是往往能猜到开头哈，但是结果咱们往往就猜不着了。
比如说，
哎，
我们很多人小时候大哥听过家长说这样的话，我反正是听过，你听过没有？
哪什么话？
用筷子。
哦，我知道那个。就说你拿筷子离那个筷头越远，然后就嫁得越远。
对对对对，男孩子也是走得很远，所以一个小姑娘呢，她每次吃饭的时候，她就把筷子拿到那个筷子的头边上去，她因为她觉得照着这个理儿的话，她将来肯定能嫁到海外去了。加到地球的另一边，于是很久很久以后，这个姑娘就成了一个炸油条了。
我还刚想说这个，那种大长筷子是吧？
所以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哈。下面还给大家介绍一个人算，就是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当北京遇上西雅图》。
现在呢，因为微积分一部《当学霸遇上学渣》在美国上演了，哎。
在给大家带些这条消息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网络神曲《分数都去哪儿了》。
刚才从考场出门，回到教室抱学生，算术又值好几吨，年算三年算不准。最先砸的是语文，其他科原也不顺。想来心中恨，只怕清风老师问，分数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题目就选上了数学选择，全零分，满脑子都是不能是猜了散了。分数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检查的我今就交了，自然选择连着错，转眼就只落到300-400米以后。
最先造的是语文，其他科也不顺，靠切腹吸收米损，靠后是你一根，分数都去哪儿了？思维无畏向前怕丢了，分数都去哪儿了？还有没有谁的英语练无字错，属于英文理化社，转眼就只落到三四百名以后。
其实这个听到这个歌的这个哀怨的情绪哈，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现在是很紧张的，因为最近 NAPLAN 在考试。
因为这考试，说到考试，我觉得小时候最比较
孩子们是不会害怕的，家长是这个首先出汗的。
你想表达什么？我就看过一本王朔小说叫《无知者无畏》。
哦，
嗯，哎，你别说，马上这个中国大陆的高考也要到了哈，
嗯，
所以送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分数都去哪儿了？当然，同时这个高考啊，
分数都去哪儿了不重要，关键是你现在听这首歌已经来不及了。
哎，还有一个好消息，考试的时候正好魔兽也要开始了。但是我觉得好事情呢，就是再怎么这个可以复考的。嗯，但是魔兽的手艺是错过了就没有
满满的负能量。今天早上好了好了好了，
好，开玩笑归开玩笑。那么接下来带来一条报道，是讲讲这个还是学霸和学渣的故事。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意大利的经济学教授门奇奥呢，他早前就是从费城坐美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要飞到纽约的雪城，那么在等飞机的时候，人家觉得没什么事儿，就拿了一个纸和笔出来算这个数学的微积分。
哎，始料不及的就是呢，这种精神高度集中展现展开这种精密计算的举动哈，
嗯，
在邻座的一名警惕性非常高的女乘客就看在眼里了，你这精密计算对吧？就起疑心呢，担心
是吧？
关键是对你是计算还是算计，这就不知道了。是你没准是在写这个暗号策划恐怖袭击呢，
嗯，
对不对？
于是呢，他就想把他举报了哈，就后来把这个门奇奥给带下去了。这个事件是上周四，这个涉事的航班是当时就是我刚讲40岁的这个门奇奥，因为他长得还有点像中东一带的人，又操的外国口音，加上他演算的时候全部用的是数学符号，然后可能边上这女乘客关键当时微积分也没大学好，也还给老师了。
嗯，这对数学可能是也有满满的仇恨呢。那于是呢，这位机智的女乘客呢就向机组人员就是称自己身体不适，这是非常机智的，就说自己身体不适。在这个飞机上的这些乘务人员把他送下飞机的时候呢，对乘务人员就指明了自己其实没有不适，只是因为对身旁的这位数学高手起了疑心，想坐另外一个航班。
嗯，这个门奇奥就因为这个被赶下飞机，而且当局还对他进行了调查，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写这些神秘的符号，这个是什么意思代表的？
嗯，
这检查人员微积分也学的不太好。
关键是他听完了之后呢就大笑哈，咱们这位高手向官员呢展示了这其实是数学公式，准备在加拿大这个安大略省的皇后大学演讲时候用的。
哎，虽然说这个边上的这个女乘客也好，这些检查他的官员也好，把微积分都丢了很久了没听懂，但是为了消除疑虑啊，最后消除了疑虑后呢，还是把他给重新给送上了这个飞机。
关键是航班是延误了啊，
对，
两钟头，
因为一道微积分延误了2小时的航班。
数学多么重要。
尽管这是一个误会，但是门奇奥后来说呢，因为美国总统选举竞选引发的仇外的心理加剧，所以样貌看起来不同的人就会让这个事情可能让家产生更多的一些联想。
所以这件事情啊，不难看出会投票给这特朗普的人的这种特质。
哎，这
是
门奇奥说
的。
当然网友们一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逻辑，那有不少的网友就留言说，经过几年高数的折磨，数学老师真的好恐怖。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他也可以调就移民去北京朝阳区嘛，当朝阳群众，然后抓坏人也是有可能的。
对对，
当然这里面也给大家一个启发，就是说当你非常憎恶你的数学老师的时候，跟他坐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你跟说老师请帮我解这道题，然后就把他坑进去，
然后你自己也延误了航班。 这是多么损人而不利己的
自杀是
积极，
就是这样的。
好，我觉得，但是有人网友说，这个这个举报他这个女子很有可能在北京的朝阳区居住过一段时间。
居住。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